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父，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婆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这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青少年特区，我是王哥，
我是范杰。
今天呢，我们同时请到一位很可爱的年轻人他是辅大的学生他的名字叫祥姿，我们请他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say hello。
嗨，大家好，我叫祥姿。我现在就读辅大气管系大三的一个学生，那很高兴今天受王哥跟范姐的邀请来到这边，为大家做一些我的故事的小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了解一下。
我记忆中好像我们每次都有不同的青少年朋友来节目啊，这次大概是第一个自我介绍时间花的比较久一点的。
真的吗？
印象中啊，我记得大家都说你好，我叫什么名字，我念哪个学校，就没了哈，很好。
所以祥姿刚才很高兴他居然说跟大家做一个小分享，是很可爱的一个。那祥姿的经验很特别啊，祥姿是在台湾就带了很多的营队啊，是做很多的服务员。那我们想问一下祥姿啊，您在你看你带高中生的营队啊，然后你的感觉是感想是什么？跟你自己读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参加过营队？在高中的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我本身没有参加营队，对。可是我国小每年都参加营队，就是所以其实我营队经验以前就很丰富。以前小时候每年暑假，我妈都把我丢到夏令营去，所以我光是夏令营大概就参加过六七个啊，不包括寒假我也参加过冬令营，然后美术营的等等的营队我也参加过，可是高中比较没有。对，那可是上了大学之后，带了很多营队，从我大一到现在，对象大部分都是高中生，然后少部分有国中生，甚至还有小学生。那每次带完营队，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每次在我带营队之前，我都会自己先问问自己，我高中生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高中时候我在干什么？我高中生时候我在想什么？因为，每次带营队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高中生他们都很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们觉得，我有点成人了，就是觉得，我大概，已经到高中了嘛，不再是国中生，不再是爸妈每天在呵护的小朋友，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半个成人，所以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有时候他们想法往往是自己的想法，没有去听过别人的想法，所以会变成或许会有些偏差，或者是他们的想法会不够健全。对，所以我觉得每次在营队我就觉得很高兴，就是能够他们透过一些活动来跟他们做一些经验分享，让他们觉得什么才是比较健全的想法，然后甚至会帮他们从没有想法到有想法。对，然后我觉得大致上是来讲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对对。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高中时候如果你也参加营队的话，你觉得你会不会现在过得更好？
哦，这一定的。其实我很惭愧来讲，我觉得我高中三年是蛮一个真的是蛮荒芜的时代。高中三年，我觉得其实我本身的成长过程一路上都蛮不顺遂的，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对，连我妈都这样讲。考试联考失败，因为我当初在国中的时候成绩算还不错啦，就是大概老师眼里的前三志愿，所谓的前三志愿就是建中那些学校。那我自己那时候也觉得 觉得自己应该也是这个感觉。可是高中联考的时候我失败了，考失败了，考挫折了，受了蛮大挫折，考到一个叫复兴的学校，那是在北联最后一排名最后一线的学校，那对我而言，对我爸妈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然后所以上了高中之后，我真的是本身的问题再加上环境的因素，导致高中三年其实都在玩乐。对，那时候高中三年可能觉得过得很开心，可是现在回想到现在到大学回想自己高中生的，觉得蛮浪费的，觉得蛮荒芜。每次在听大学同学在分享说啊，有时候我们班的大学同学他就讲说啊，我以前高中怎样，好好玩啊，怎样？高中同学跟同学有什么互动，有什么活动什么？啊，每次在我面前讲得很开心，就然后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心虚，因为我觉得高中三年虽然我都在玩，玩了很多，玩了各式各样，很多那种一般高中生不会玩的东西。可是现在上了大学，我觉得我的高中回忆是零，几乎可以说是零，因为我觉得过去高中三年的那个游乐玩乐的那种东西，其实它不太真实，它是一个虚假的，就是怎么说，那种快乐是短暂的，可能就是玩过快乐过，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就忘了你快乐过什么，你真的经体验过什么。所以那时间来讲，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高中生活真的是蛮失败的。对，那还好，就是好在后来有考上个大学，能够来弥补这个过去的失败。可是当然我觉得如果高中那个时候能让我参加一些营队，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会给我一些醒思。对，因为高中时期大家比较不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大尤其是长辈的话比较听不进去。我那尤其我高中时候很叛逆，对，我高中时候很叛逆。我国中之前，高中之前在念国中还有小学的时候，因为比较没想法嘛，就比较乖一点，听爸妈的话，或者说比较呆一点，对，就爸妈说什么，几乎就不会去想太多。可是上了高中那种叛逆起来了，然后爸妈的话在我耳朵在我耳朵的感觉就是一个刺的感觉，你还没听就开始排斥，所以你完全不会理爸妈讲的是什么，根本不会去思考他们讲的是什么，你一听还没听进去就排斥掉。所以那个时候不听家爸妈的话，到了学校，学校那时候他们着重的都是课业压力部分，比较不会去让你去思考更多东西。然后同侪团体更别说，大家都是这样子嘛，都是叛逆期小孩，更不会去想太多。所以我觉得如果高中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一些营队，而不是小学那种玩乐的营队，而是能够让我成长营队，我相信对我来讲人生应该会有更大的帮助。对，
我们知道王哥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带营队，好，我不晓得他今天邀请你来是不是要来这样子证明说他这个带的营队都是很成功的哈。我想我们每次在节目中邀请到不同的青少年朋友来，都是借由他们的生活经验啊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因为我们节目的主要听众就是青少年，很多人可能住在这个路上头，就像你讲的，你在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个叛逆期，你看看你用的字眼，荒芜、失败、叛逆啊，听起来这都是非常负面的。难道你在高中三年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怎么讲，你是现在重新的反省跟回顾，你觉得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你三年的生活是比较适合的？
对，
是不是？可是你不觉得说也是因为有过那样的经验，今天回头看你自己，你会觉得说对，我过去的确过过那样的生活，我现在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所以那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常说事情有正反的两面啊，反面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因为这个祥芝是一个很会反省的人啊。其实他也是借由这个他反省他个人跟回顾生命成长的历程啊，然后再归纳出来，好像说如果从小或者是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参加一个很好的团体，有一些带领跟一些认识朋友的话，你的生命可能现在就发光发亮了，是吧？
或许
还是会比你觉得会更好。
其实虽然说我刚刚讲的那些字眼来形容我高中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讲过这样的生活。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不晓得王老师同不同意啊？王哥，王老师同不同意？
你为什么没有后悔？
他说他绝对不后悔。
对，我觉得很惊讶你。
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它所带来的意义都有它的意义所在。那只要你发觉到这件事情的意义，对你来讲，这件事情对你是有意义的。那就没什么好后悔了。那我觉得虽然我高中三年给我感觉的是那些比较负面的荒芜啦， 真的是比较
失败啊，挫折啊，叛逆啊，我都帮你记起来了。
对，但是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让我去让我在体验过一些一般所谓人家说一帆风顺的人所没有体验到的东西，我体验过很多比较负面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知道什么是我比较有亲身去体验过，比较深刻去感受过什么是所谓就是比较不好的东西，让我现在上了大学之后，更懂得去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给我更大的帮助。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从小到大是一路一帆风顺一路长大，我可能还会很天真，甚至就是
或者是你不懂别人的疾苦，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现在好像在营队方面付出很多的心力，可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带领者。如果说你的经验当中你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讲的好听或不好听我不知道了哈，就是象牙塔中长大的孩子，一帆风顺，高中考上最好国中考上最好的高中，高中考上最好的大学啊，然后又是社团的领导者，家里环境什么都很好，你去带营队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经验可能没办法融入那些成员的经验里头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带营队不论是一些活动课程要做分享，或是或者是一些烛光林在说信在私下来讲，或者活动上做分享，我都觉得我很能够从发自内心那种深刻的感觉去跟我的学员讲说，我的感觉是什么，而不是纯粹说教或是说一套理论出来给他们听。因为我相信有时候小时候你听老师或爸妈讲都觉得只是一个理论，你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比较架构在虚拟空间的感觉，你觉得你没体验过我生活，你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你讲出来的可能是你认为好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讲不见得是我好，对我好，或是不见得是适合我的东西。那所以可是因为我体验过一些比较颠簸的路程，那所以我更能够深刻知道说他们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做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突然这个变一个优点一个好处，让我更能够去做一些比较我觉得是从个人经验来分享说一个出发点，而不是说一套觉得父母觉得怎样说比较好，或老师觉得怎么样说比较好的一套理论出来给他们听这样子。
所以会不会是你高中的时候或高中时候那些叛逆的经验，反而你现在你那个时候你如果可能觉得它是一个缺点啊，但是反而因为你有那样的那个叛逆的经验，使得你今天在带营队面对一个叛逆的小孩或者叛逆的学生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懂他的感觉，他的想法，所以这会不会变成就是你比较你容易去真心的关心他，让他也 sense 到感觉到你是 care 他的，对，所以无形中你以前的所谓可能不好的那种伤痛的啊，或者你讲的荒芜啊、失败那样的经验，反而是你一个今天来讲，反而是你一个很大的优势，在跟学生相处。
其实也不能讲优势啊。对，只是我比较能够深刻体验，不过
这叫感同身受。
对，感同身受。
你刚才讲的时候想说，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祸福相依，感同身受啊。
对对对，
我们用在心理学叫同理心，可是我觉得同理心用我们中国话来讲，感同身受就是同理心的意思，对不对？因为我在祥之叙述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认识的一个牧师哈，他自己以前是个大哥，吸毒烟毒犯，后来他就是。我想这个就是在信仰上来讲哦，他有特别的恩宠，他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结果他就专门去辅导烟毒犯。那你知道吗，如果说今天我没有任何，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一定要什么事情也要亲自做过可是因为他就是混过江湖，然后很知道那些人他们在那种痛苦中的挣扎，有些人可能一直想戒毒，一直想远离这个黑道或是什么。那这个牧师呢，他如果说他只是去传教的话，我想可能很多人是敬而远之，根本不想去听他。可是他用那种兄弟的立场去跟他讲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他在戒毒方面他就特别成功。他没有上过什么社会系、社工系、心理系、辅导系，通通没有。可是他在这方面做的就会比所谓学院派出来的人要好，我觉得这是实务经验了。不过我真的要再次强调，我不是告诉大家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亲身哦经历过一趟。那时候可能受伤也蛮重的。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反省，自己找不到一个出口的话，哈，那可能就沉沦在里头了，是不是？
其实说的对啊，所以这边我要声明，我觉得虽然说我经历过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但我没后悔过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当初能够避免掉，不去经历过更多事情， 的话，我相信会更好，因为我经历过一些真的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的东西，
真的。
对，那种东西，当然我是比较不 care 的这种东西，可是将来人家会不会 care 你不知道，能避免的尽量能避免。对，然而我觉得我为什么现在我会想要去带领队，然后去跟学员做一些分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很庆幸，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庆幸是，虽然说当时可能会听不下去，长辈的话或是师长的话，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人一直在我旁边讲，一直在我旁边讲，让我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会叛逆，可是多少十句也听得进去一句，那时候在我心中扎下了一根，然后让我去。虽然说我那时候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话，可是因为一直在旁边讲，你就会受到一些间接的影响。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他们，是我感谢我爸妈，感谢师长，然后感谢一些比较会跟我分享的朋友。我觉得，要是当时没有他们一直在我旁边去跟我讲一些事情，我可能那时候会偏差到太多。我觉得我那时候虽然说我偏差了，可是我还来得及回头。最主要是因为有这些人在旁边给我的一些提醒、一些鼓励，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大学考试也是失败的，我有经过重考。对，我那时候之前是独立一组，然后大学考分数非常的低。后来我那时候暑假参加一个营队，叫做青年宣道大会，也是一个基督徒办的活动。因为我高三的时候有去参加营队活动，教会活动。对，那时候我有个认识的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带我去参加了一些团契，让我那个时候，那也是让我那时候让我想更多的东西。那我那时候那一年暑假参加一个全国青年宣道大会，那个对象是全国的大学生，然后大学基督徒他们办了一个营队。那时候我只是做服务员，那时候我就开始做服务员了。那时候因为我是参加校园团契嘛，在台大对面的校园书房。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参加团契，然后间接就是变成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参加了营队，本身是一个工作人员。那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是，我那时候看到很多大学生，有台大的，有国立大学的，就是一般在我们一般的评量标准是属于比较好的大学的学生，然后也看到很多比如说比较私立的学校，或者就是比如说文化啦，淡江啦，或者是就是在我们一般的刻板观念里面是属于比较后面的学校。那我都跟他们聊天，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很多事情。我在想，我到底要干什么？我一个高中联考，大学联考失败的学生，我一个高中生，我未来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我那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后来跟他们聊天，我明显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在听那开始听那些国立大学生或者比较优秀的学生，所谓优秀当然是这个点比较这边是比较主观，以课业来讲的优秀跟不优秀，而不是以比较客观的整体性来讲。那我那时候听他们那些国立大学讲，听他们讲东西，你觉得很有内容，你觉得哦，他们很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已经规划，也没有多规划好，就是他们比较知道他们未来要做什么，他们比较讲的话题也比较有深度，有个感觉啦。他们聊的可能是，你觉得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怎么准备你自己的课业，或是未来的人生方向？那时候给我很深的感觉。然后我再听听那些比较后面的学校的学生，你觉得这些话题怎么跟我高中的话题很像？要去哪玩？平常去哪玩啦？你喜欢哪个偶像啦？或是就让我听起来，然后我是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哇，北东西大学生，大家都是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种一个这么大的差距，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候我就开始感觉，然后我再加上我那时候自己一些形式，我觉得过去我爸妈一直很照顾我，一直叮咛着我。我也是很幸福，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很幸福的小孩。然后我觉得，该是我自己要成长，该是真正的成长，而不只是一个自我中心、自以为的成长。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大学重考。我觉得，没错，我今天我就是要考大学，而且我要念的大学不是一所大学就好了，我要念的是，前面的大学。我那时候雄心壮志，从个大学联考落榜生。分数大学联考200分都不到，100多分的人，然后我那时候给我很深感觉，所以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考台大、政大跟那时候前三志愿就对了。那时候下定决心，后来我就跟我妈讲，妈，我要重考。我妈那时候吓一跳，你怎么会主动来跟我要求这样子？因为一般你说联考失败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是爸妈要他去做重考这个动作。他说哦好，妈妈要去我就去。其实，这边要插一个话题，我觉得，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人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而不要跟着别人走。我觉得这到目前为止给我，这是我一个思考的方向。就连现在我在大学，因为我现在班上同学准备研究所，他们在补习，可是我并没有去参与这个活动，没去做一个补习的动作，因为我觉得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去考研究所，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要走研究所这条路，所以我觉得在我还没确定我自己要走什么路之前，我不会想要去跟着人走。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有时候可能你就算考上研究所，可是你念完研究所，你可能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可能就时间过了，好，我考上研究所，念完研究所，好，就结束。可是对你来讲，你可能收获会比较少。可是当你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对，好，为什么会讲到这里，我也忘记
了。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虽然说，祥芝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高中那个时间比较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想，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自己要干嘛的话我想那你是属于少数天才型的。大部分人可能在那个时候都是茫茫然，不晓得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说念好的书，我们有一定的路线，就是国中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完考大学。那大学念完可能还有研究所研究出来可能还要出国的，就是好像就是每个台湾长大的小孩子，我不知道是我长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好像人生路是这样规划的。所以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我知道我要找事情。OK， 这是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你在困境当中或者你自己觉得你在逆境的时候，始终有人在旁边拉着你虽然说那时候你可能很愤怒，你觉得很讨厌他们，可是呢，那些人的话就像我想像撒种子一样的，不断的每天这样子，你不管它是一个录音机重复的播放也好，但是真的影响到你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不管我们人生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有一个人如果在旁边你当时嫌他啰嗦或什么也好，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还真的是感谢有那样的人在旁边。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大家在国高中的时候，我先不会跟大家讲说你们一定要听爸妈的话要听他说，因为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成长过程这个年纪的人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比较难。我相信还是有比较乖的小孩，或者比较成熟的小孩子，他们能够听得进爸妈话跟师长话。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青少年，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跟我一样，就是比较听不进去。那我觉得，所以我今天不会跟大家讲说，你们要听爸妈的话，听老师的话，因为我相信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所以可是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分享一个小经验。我觉得至少，你让这些话暂时存档在你的头脑里面，等你有闲暇时间，或者当你觉得你在思考一些事情，或是你觉得你比较能够去接受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再把它放出来，把这个档案读取出来，你再去思考，去听听，你再去回想一下，我觉得这对你会有帮助。所以我就觉得，我相信每个人的周围一定是很多人会愿意去拉拔你，去扶持你。不论是父母、师长，或是朋友，或者是你的长辈，他们一定绝对不会说弃之不顾、理你不管。就算你可能爸妈很忙，或是说老师只顾课业，可是我相信说，在你身边周围一定有关心你的人。那我觉得这是现在我回想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好把握，就是要抓住他们，就是这些，我相信这些帮助你的人，他们会帮助你，一辈子都会帮助你。他今天可能你比较叛逆，可能会跟他比较排斥或怎样，可是我相信他们关心你，就是真的在关心你，会一直在旁边。那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就是偶尔把这些关心你人所说的话存档，当你觉得想听的时候，自己再把它放出来，自己再听，我相信对大家来讲会有所帮助这样子。
我这边倒想问王哥，因为王哥在学校里头是算是辅导老师嘛我想祥芝的经验给我一个蛮深的感觉，就是有两个状况，一个是孩子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他自己觉得他没有被放弃，另外就是在他周围的人没有放弃他，这应该是相对的我不晓得说在你辅导经验里头，这种就是说没有被放弃，或是一直告诉他说你也不能放弃你自己，是不是在辅导对孩子来讲，不管他生命什么样的历程都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从祥芝例子讲，他国小的时候他是每一年去参一个两个营队的，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他考高中的时候考失败了， 那那个，然后高中是没有参加任何营队，那个考失败的经验为那个青少年朋友，他会觉得我自己潜意识放弃了我自己。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
因为还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给他的一个。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的那个照顾。那父母亲，像是刚才讲的是父母亲，有人会提醒，其实那个提醒是陪着他。那还有那个提醒的态度，如果父母亲提醒的态度是指责式的，
对、
啊、那这样为其实是更加深不好的那个，就他会觉得他是，所以如果从强制这样的过程，我们来看的是可能自己潜意识的放弃了自己、啊
嗯、
然后所以就会去玩，那这个时候你的玩通通会是感官式的快乐，感官式的快乐就是一下子的刺激，然后一下子的快乐，对，然后就没有
了。面对的那种失败跟挫折跟指责，哦、
那那个感官刺激式的会计可怕就在它结束以后就更空虚，
对、
嗯嗯，那你就更需要抓住好像表面的朋友。那这个经验越多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起在你旁边一直叮咛你的人，他讲的话，那、
嗯、
你开始会懂他讲的话是为我好啊。还有因为看到想刚才说就是想说他会察觉，
哎，对，
他觉察到我到底要什么。那你祥志在那个高三考大那个第一年重考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经验，他看到有不同的大学生，有人是这个样，有人是那个样，那我要做个怎么样的大学生？那所以跟青少年朋友我们愿意分享，就是你现在就可以做这个察觉的动作，不一定要等到你重考的时候啊。那不过从祥志跟我们讲分享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啊，原来不管我以前有任何不好的经验是什么，我可以翘家，我可以是中硕生，我可以是打架，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嗯，我还是可以，只要我要，
嗯、
那我到底要什么，
只要你愿意啊、哦，就说再走回，就是怎么讲，你原来可能走在一条不好的路上头，
嗯、
但是你要回来，所以我觉得那种放弃跟不放弃，好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的意愿。
对，
如果你把人家都推开了，哈，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对，其实就如王哥讲、嗯，我那时候高中那是放弃自己。
放弃过，
放弃，因为我觉得我本身，
嗯、
我觉得我成绩还不错，怎么考到这边？我觉得那时候放弃了自己，
嗯，
然后所以就像他讲，我只是为了去逃避这个压力，所以我就选择玩乐，之后选很空虚，然后后来就经历也是失败。其实我觉得回头看，我觉得失败不是什么，不要说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了自己或什么。我觉得你要把眼光放远点，长久来看，其实怎样才是一个真正成功，而不是短期来看是否失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挫折、遇到失败，绝对不要放弃。对，因为我相信周围人都不放弃，都不要放弃。
我觉得祥志已经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了很好的结论哈，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话再来跟这个青少年朋友说了。不过希望你有时间的话，能够上我们的网站啊 ，www.pianzhu.org。范姐，
王哥，
祥志，
跟大家说再会。拜
拜。
希望总是在转角。